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多年来，柴佩尔博士一直致力于教导牧师如何带着大能和热情分享恩典的福音，他也把这种的热情带到了教导圣经的无尽恩典事工中来。今天我们要暂停罗马书的学习，为大家带来一次特别访谈。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我们将讨论律法和恩典，分别解释他们是什么，并讨论他们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柴佩尔博士，我们要从定义开始。首先，什么是律法？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不过我不确定答案是否那么简单，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开头。那么什么是律法呢？
是的，什么是律法？这个问题呢，只有五个字，律法也只有两个字，所以看起来确实好像很简单，但其实远比看起来的要复杂。圣经作者有的时候会用律法来指代不同的事，我想我们的直觉会告诉我们，圣经中的律法是指神永恒的道德标准。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就像小写字母 I 上面的那一点，或者是一横一竖，都不会废去。这包括了十条诫命，也就是道德标准。但是圣经提到律法的时候，也并不总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圣经用律法来代表神在旧约当中为以色列民族所制定的准则。这不仅包括了道德准则，还包括了以色列的民事律，也就是以色列民日常应该要怎样生活，还有礼仪律，也就是你应该要怎样献祭，怎么样处理圣殿的事物。在旧约当中，摩西为以色列确立了这些准则，让以色列人知道自身作为一个民族应该要怎样运作。这些律法几乎成了界限，如果你在这一些界限之内做了律法要求的事，你就保持了以色列人的身份。这些盟约准则如同界标，你是以色列人，你就会在这些界限内活动。这些律法既有民事律、礼仪律，也有道德律。新约有的时候会提到律法，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一点，有的时候呢，圣经也会用律法来代表一种态度和做法，就是认为道德足够好，行为足够严谨认真的人就会被神接纳，对吧？
对。
所以耶稣或保罗都谈到了行律法的人，这并不是说那些人做得好，而是说那些人以为做得好就能够与神和好，其实这是对律法的误用。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说，我们这些生来是犹太人的，应该要知道，仅仅靠着遵守律法并不能够使我们称义。他在这里说的律法，不是仅仅指道德的标准，而是指所有关于圣殿献祭和洁净的这些律法。他说，律法应该已经教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神的供应，要想成为对神来说足够好的人是不可能的。但说到底，律法到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神的准则，它有时也指正确运用这些准则，有时指误用准则。 有时指道德律，有时指民事律和礼仪律。你只需要看一下上下文，然后问问自己，使徒和先知在这里用律法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随后就从这里入手来寻找答案。但我们总是可以说，律法是神赐给他百姓的一些准则。
那么律法在从前，或者我该这么问，律法在目前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说的是哪一种律法呢？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讨论的是道德律，还是民事律，或者是礼仪律？我可以从简单的开始，我们先说民事律吧。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就应该要建立逃城，这样如果有人遇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应该每逢七年就让你的奴仆得自由。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应该要遵守某些的民事律，还有某些礼仪律，例如你应该要在安息日来献祭。这些律法的目的在于指明怎样才是神的圣约子民。当你遵行这些律例的时候，就是在表明你自己是神的子民。当然，这也是旧约律法的一个方面。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往往会想，律法从前的目的是什么呢？律法让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律法说，你不可说谎，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要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些律法目前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他们让我们明白，圣洁的神在教我们如何成为圣洁的子民。律法同时反映了神的圣洁，以及他为我们指明的又好又安全的道路。关乎整个民族运作的民事律，以及关乎圣殿事务的礼仪律，让从前的以色列人明白怎样从周围的异教民族或拜偶像的民族当中分别出来。至于道德层面和圣洁标准的律法，他们如今仍然在告诉我们神是谁，我们怎样与他同行在又好又安全的道路上。不过这不是最终目的，因为一旦你认为既然律法告诉我哪一条路又好又安全，我就会顺服神了，那就是想得太简单了。有一个小问题，没有人可以一直走在这一条正路上，对吗？
对。
谁从来没有掩盖过真相呢？谁从来没有拿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归根结底，律法会定我们的罪。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那里说，律法也在预备我们接受基督。律法的作用是让我明白圣洁的神要求我要有圣洁的行为，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帮助。这就是我们应该通过律法明白的事。我认为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表达就是乐师啊，我知道我在这个节目里说了很多遍了，但我跟大家翻来覆去的讲，希望帮助大家明白这事。律法并不能够使你与神的关系回到正轨，但律法来自神是正确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但归根到底，律法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因为律法虽然好，但它终究会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会认识到我无法达到它的标准。
是的。
我们心里可能会想，登山宝训里耶稣在山上教导门徒和百姓新约版本的律法，教导他们怎样遵守律法，那个场景多么有趣，多么特别，多么美好啊。耶稣提到了田野里的百合花，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多么美，但即便是所罗门所有的荣华都不如这朵花。再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积蓄在仓里，但是你们的天父却养活他们， 你们难道不比他们贵重的多吗？看啊，蔚蓝的天空，青翠的草坪，玻璃般明净的加利利海，多美啊！难道你不想要亲临现场吗？然而，你该切实的听一听，耶稣前一刻论到律法是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但我告诉你们，就算你只是骂弟兄是傻瓜，你也难免地狱的祸。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还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就连你们看另一个人时，心里动淫念，那都是犯奸淫。如果你仔细听了耶稣的话，就会发现，这是整本圣经中律法的至高表达。也就是说，律法不只是某一种你可以机械遵守的规则，你的心必须要完全投入到神要求你做的事情中。你很有可能手中正在做正确的事，但同时心里面正在得罪神。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低着头走开，心想，谁能够做到他所要求的呢？主啊，我们需要帮助。当耶稣发表完那篇关于律法的伟大讲论，下山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医治那些无法自救的人，帮助那些无法自助的孩子，喂饱那些食不果腹的人。人们心里呼喊，主啊，我需要帮助。而神就说，帮助就在这里，这里有耶稣。最终，律法把我们指向我们真实的需要，那就是恩典。我们需要神恩典的供应。
赞美神，因为他供应我们。但是律法是从何起源的？它从哪里来的呢？
律法来自于神，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吧。
嗯，
不过呢，我们必须要明确，我们讨论的是哪一种律法？我们是在讲以色列的民事律、礼仪律，还是道德律呢？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当人们顺着本性行律法所要求的事，就表明律法是刻在我们心里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当我爱我的配偶，当我善待他人，当我认识到我希望别人对我好，而不是自私的占我便宜时，就有律法刻在我的心里。究竟什么是律法呢？神这样总结，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诫命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一条。这就是说，律法虽然来自于神，但却刻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本能的知道什么是与人为善，我们本能的知道自私自利、伤害别人、占别人便宜，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律法来自神，但是表现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知道神的要求。因此神说，你们当爱神爱主，而我们心里所知道的正呼应了神话语中所说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正确的、有益的。不仅对其他人如此，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因此最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这个破碎堕落的世界上为神而活时，我们的心就会说，神的诫命不仅来自天上，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是一条又好又安全的路，它不仅对我有益处，也对我生命中接触到的其他人有益处。这正是神有意教导我们明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恩典是直到新约才有的吗？我知道你过去讲过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问， 恩典只存在于新约里吗？
不是的，因为哪里有律法，那里就需要恩典。因为最终律法是给你定罪的。我觉得我必须要多解释一点。你说，如果律法刻在了我们心里，那神为什么还要颁布律法呢？那是因为我们是破碎的、堕落和自私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堕落破碎，所以神说，我要把这些向你们讲清楚。我要讲清楚，你当做什么，你当有怎样的心思意念，你当怎样去爱他人，还有你当怎样去尊荣神。神在他的话当中阐明了这一点。可是一旦他讲清楚了，你就会说，神那么圣洁，他的要求那么圣洁，我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些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整本圣经都在讲恩典。事实上，恩典这个概念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逐渐展开的。神的律法在旧约中最伟大的体现，就是神颁布十诫给他的子民。在这个伟大的道德教导之后呢，神还顺便教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要遵守哪些民事律，作为一群圣洁的百姓要遵守哪些圣洁条例和祭祀条例。但是神一开始就说了，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全身心的尊荣我。十诫中是否有恩典呢？有的，甚至从他的表达方式上就可以看到了。有时我们会忘记，十诫有一段引言，我们称之为序言，就是在十条诫命之前的内容。十诫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要尊重安息日，不可说谎、欺骗、偷窃。但是在这一些之前，神说了什么呢？神一开始就说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因此你们要这样跟从我，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等等。律法条例从这里逐渐展开，但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律法，没看到恩典，所以有的时候会忽略神没有说什么。神并没有说，你遵行了这些律法之后，我才会带你离开埃及。神没有这样做，神说的是，我已经赎回了你们，我是把你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我是那个已经把你们从奴役当中解放出来的神，所以现在你们要跟从我。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你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不是你赎回你自己，是我赎回了你，现在你们遵行这个就是尊荣我了。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律法之约，意思是只有当我们做了正确的事，神才会接纳我们。神会说，你必须要凡事都行得正，做得对，我才会对你施恩。但是神说的恰恰相反，神是说，我已经赎回了你，你不能够照顾自己，所以我看顾你。顺便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呼召你呢？因为你们是最强大的民族吗？不，你们是奴隶。还是因为你们是最善良的百姓吗？不，你们是心最硬、最讨厌的人。神要说什么呢？他要说，我拣选你们是因为我的恩典，不是因为你们的良善。这也是很久以前我给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相信我，我就把这算作他的义。其实亚伯拉罕的表现并不完美，他和他妻子的婢女同房，他还把妻子拱手让给了别的男人。亚伯拉罕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但是神却说，我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并要因他的信心而不是表现祝福他。这就是恩典。虽然此处展现的并不完全， 那要等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神的恩典已经在展开了，并且慢慢的清晰起来，它就像种子一样不断的成长，直到最后在基督的生命中开花结果。但这并不是说旧约当中就没有恩典了，而是说旧约里的恩典在生长中，而且随着恩典的生长，它变得越来越清晰，就像晨光越来越明亮，神的恩典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一直到基督的时代。
嗯，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成全律法，既然耶稣做到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用非得遵守神的律法了呢？
哦，你想得美呀。对，你不是非得遵守。如果你真的明白了律法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么你不会勉强遵守。但如果你认为神最擅长的就是扼杀我们的快乐，并且扼杀的最彻底，你认为他的律法只是为了要剥夺你的乐趣，你会说我不想要勉强遵守律法。但如果你真的明白，当神呼召你忠于你的配偶时，他是在赠予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与另一个人合而为一的亲密关系，这是他在救恩之外能够给你的最大礼物。当你与配偶忠实相守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这份礼物的美好。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律法最终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要祝福我们。如果基督成全了律法，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用非得遵守它了呢？是的，基督来到世上守全了神圣洁的律法准则，为我们的罪献上了完美的祭。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守全的律法，他替我们守全了；我们无法奉上的祭物，他替我们奉上了。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他为我们的罪做了完美的祭物。那么，对于基督为你我的罪背负刑罚这样一种恩典，我们该如何回应呢？因为他做了完美的祭，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因此他完全圣洁。这意味着，如果我认识到他守全了律法，他为我献上了赎罪祭，我就应该要以感恩的心为他而活。这样，遵守律法就不是为了要换取神的爱，而是显示我对神的爱。在凡事上尊荣神，是我们回应他恩典的最佳方式。不是为了要获得神的恩典，也不是为了要赚取恩典，而是一种感恩的回应。我必须再说一遍，我走在由他的标准所界定的又好又安全的路上，就会更多经历到他的恩典。
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在恩典之下，为什么还要律法呢？
神出于恩典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又好又安全的路，律法不能够为我们赚取恩典，但它是神向我们施恩的一种表现。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们全家去度假，你知道有一条路，如果你的孩子走这条路会走到悬崖边，会遇到大麻烦，你就会对他们说不要走这条路，有一条更好的路，对吗？
是的，
他们需要走你告诉他们的这条路，因为它是好路，是安全的，对他们有好处。你作为一个好爸爸，会指引他们走在一条安全的好路上，你为他们找出了一条正确的，对他们有好处的路。这并不是因为你很刻薄可怕，而是因为你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因此，如果你想要靠遵守神的律法赢得天父的爱，他实际上将会破坏你对他的爱。但如果你认识到律法这条路表明了我天父的爱，那么我就会感谢他为我铺的这条好路，因为感谢，我会走这条路。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律法和恩典是如何共同作用的呢？
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从一个方面来说呢，律法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条缰绳，我们想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我应该骗人吗？我应该撒谎吗？如果我撒谎，人们会认为我是骗子。如果我偷东西，人们会认为我是小偷，他们就不会信任我，就不会和我做生意，所有的后果都会随之而来。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生活的引导，律法就像一条缰绳，引导我前行，告诉我这是一条好路，引导我去该去的地方。而与此同时呢，神学家又说，律法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神在他圣洁的标准中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属性。当我看到那种圣洁时，神的圣洁就像一面完全纯净的镜子。相反，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不洁的，我不是应该有的样子。因此，我会开始寻找问题的解答，我会去圣洁的神那里寻求答案。所以律法又像是一条路，它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圣洁的神，他也确实为我们指引了一条道路。于是我开始仰望他。总结起来，律法的目的就是，律法向我展示神的恩典，也让我们看到自己需要神的恩典。而最终，他是满有恩典的神为我们指引的道路。无论律法是安全的好路还是缰绳，它都展示了神恩典的各个方面。我想再说一遍，如果你试图用律法来赚取神的爱，就会适得其反。你认为是你的表现而不是神的怜悯，使你在神那里蒙恩。但律法实际上是为了帮助你理解，你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你的表现永远都不够好。但是他已经向我们施了怜悯，所以你如何用爱来回应他，那就是走在这一条安全的好路上。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在马可福音8章34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对一些人来说，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福音是基于我们的行为，您能够谈谈这个问题吗？
好的，我必须很快回应一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基督徒在读经的时候呢，总是要学会区分两种不同的陈述，一种是陈述事实，一种是陈述原因。基督徒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是真的吗？是的，那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我们现在为他而活，但这是否意味着他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背起了十字架呢？不是的，他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爱我们，他爱我们是因为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跟随他是真的，但并不代表因为我们这样做他才爱我们，我们是在回应他的恩典，不是在赚取恩典。
这些见解很宝贵，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